各位好，今天4月8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儿啊，咱刨一下这个文艺青年、文艺中年、文艺老登们的祖坟啊。我还是挺喜欢干这事儿的。可能这期节目呢，有一点点无聊，因为这牵扯不像平常似的嬉笑怒骂的，可能呢牵扯到一些这个，应该说概念性的东西。哎，平常咱们平时不是这种扎扎马步做节目的人，今天呢难得我也扎一回马步。哎，这个咱从理念到理念，从这个概念到概念，从逻辑到逻辑，这个东西呢，挖一下这帮文艺界的，尤其是西方左翼这边人的祖坟。为什么这么说呢？正好我看了一眼这个大眼儿，也就是李承鹏新的那篇文章，说是呢，这个龙应台啊，在季风书店的最新演讲里说了一句话，说要和平，不要战争，战争责任两方都有，但是更大的责任在强的一方。他这个强呢，就是指的大概来讲就是美军嘛，对吧？打这个伊朗啊，美军这么强，更大的责任在美方，责任都在美方。这句话呢，就让人想起啊，一位著名的人物叫做村上春树，这个所有的文青大概都知道。他曾经啊有过这么一段话，被简化了。他说呢，如强与鸡蛋，我永远会站在强的这一边。实际上这段话呢没有这么简单，它是村上春树啊在2009年的时候，是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他的获奖感言，就是他是万年陪跑嘛，一直没有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其他文学奖拿的也差不多了，对吧？OK，那他原文大致原演讲大概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呢，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他的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鸡蛋多么错误，我都会站在鸡蛋这边。谁是谁非，由别人、时间或历史来决定。那他解释，后来他解释了一下，说这个高墙呢，象征体制，就是包括国家机器啊、军事力量啊、官僚体系啊，这些冷酷、高效、系统性运作的这些东西。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利维坦。对吧？一个怪兽嘛，对吧？它是这种东西。那鸡蛋呢？代表什么呢？代表是这个脆弱的个体灵魂，哎，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个人。那他演讲的背景是什么呢？是这个加沙冲突的时候，他呀就批评战争啊是这个轰炸机啊、坦克呀、火箭呢，白磷弹呢是高墙，被碾碎的平民是鸡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说法。他同时强调的是什么呢？说小说家的责任呢，是让个体灵魂呢的尊严浮现，而不是呢为体制辩护。所以呢，就是说他这句话其实当时的背景是在这个加沙冲突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巴勒斯坦这一边那个经常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对吧？在前年的10月7号的时候。那他们杀了很多的人，就是参加一个和平音乐会，甚至于那个音乐会还是支持巴勒斯坦这边就解放运动的嘛，这个东西他把那些人给杀了。那结果2年多的时间吧，1年多的时间，那就是开始以色列跟他这么打。那这个加沙这边的冲突，这个东西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或者怎么样去判断的。我个人的判断就是，实际上来讲，一个恐怖主义的组织，那它实际上对整体的平民造成伤害了。当然，这个各有看法，这个无所谓了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正常人，你会怀疑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那如果两边都有错，甭管这强和鸡蛋的比喻，还是这个战争中那个龙应台所说的这个强的一方是更。负有更大的责任，双方都有责任吗？那强的一方会有更大责任。无论这两个说法是哪个，都这是一致的，这他们是一致的。那如果你有一个基本的，这叫什么呢？逻辑能力，就会问一个问题：那先分清对错，难道不重要吗？对吧？这个你甭管强还是鸡蛋，还是这个战争的双方，那分清对错不重要吗？那为什么这个弱势，所谓的弱势，就能自动获得这种道德豁免权呢？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问的问题？那这个比喻就是所谓强的这个强和鸡蛋的比喻，它这种吸引力在什么地方？ 首先我们要知道，他会把一个复杂的这个现实问题啊，分成了一个很诗意化的二元对立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坚硬无情的，那然后面对的是一什么脆弱有生命的鸡蛋吗？他你当然咱吃那鸡蛋那个不行啊，这个咱一般那个没受精，对吧？他肯定说那鸡蛋是一个受精卵，哎，它是脆弱有生命的。那然后呢，你就会产生什么瞬间的一个这种情感共鸣。那你说谁不心疼那只将要破碎的鸡蛋呢？对吧 ？OK， 他呢，他能唤起这种同情心呐、啊，哎，反权威的这种本能啊，以及对什么体制对压迫个体的普遍性的焦虑。我们其实都会有这种焦虑，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政权，就甭管是他什么样的政权，你哪怕说像是这个对老百姓比较好一点的，对吧？哎，是你选出来的，你其实一样是无力的。这个确实是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那。但是他干了一什么事呢？他悬置了，就是把这东西给悬起来了，是非判断，把这是非判断给悬置了，对吧？把站在鸡蛋那一边呢，提升为一什么呢？绝对的姿势，哪怕鸡蛋呢是错误的。这就为什么说，这很多的人就是叫姿势分子，他不叫知识分子，他叫姿势分子，这个就是绝对的姿态。哎，我就给提升到那儿了。那这种文青式的这种思维模式啊，这个呢不是这个村上春树独创的，也不是龙应台独创的，是什么呢？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模式。它倒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萨特这一边，存在主义这一边，它都有一种这种倾向，对吧？就什么呢？就是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这是它最大的一个根源。就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呢，浪漫主义强调什么呢？强调个体感情，内在真实，对吧？对抗什么？对抗冰冷的理性体制。这有没有错？没错，对吧？包括文艺复兴也是如此。文艺复兴是发现了人本身的价值。为什么说尼采说上帝死了？那么人本身的价值在这儿，所以是上帝死了。上帝说你他妈才死了呢。反正大概就是这互相之间这么骂过啊，这意思。然后呢？那村上呢，作为这种小说家，对吧？他本职是干嘛？巧妙的谎言。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村上自己说的，对吧？演讲中啊，他自己说的。他干嘛呢？他是非常擅长挖掘个人主义、浪漫主义这些东西的，就是然后对抗什么呢？对抗系统化的，在整体的现代生活当中的这种系统化，对吧？这种视角会怎么样呢？会天然的呀，哈，倾向于淡。就是一个脆弱呀、独特呀、感性啊，对吧？哎，而不是倾向于什么呢？强，因为为什么呢？强是这种规则、权力，对吧？集体叙事，那这个东西它是一定会天然的倾向于鸡蛋的。那文艺创作者最容易干的一件事是什么？把现实问题呀、啊、哈美学化，就是它是一个本来是一现实问题，它一定要给它美学化了。就是呢，冲突呢就变成不是是非之争，它是灵魂和机器之间的对抗，它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抗模式了。那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些人就是文青这一块或者是左翼这一块干嘛呢？他情感啊经常优先于理性，这是什么呢？一种认知捷径，或者是说叫什么呢？或者是叫一种在智力上的偷懒。就是人类的大脑其实是特别喜欢这种简单叙事的。为什么村上春树这句话，或者是龙应台的某些话，他能够，你比如说那个龙应台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请用文明说服我，对吧？哎，这一句话标题非常好嘛。就像我今天我这个标题其实这个节目标题也可以，我说龙应台就是一条巴甫洛夫的狗。那我觉得这句话也比较，这它是一种把这种简单叙事了，就是说是标签化，就是他喜欢这种简单叙事。那所以呢，二元对立的这种强弱呀，这种压迫呀，反抗啊，冷，这个又冷又硬和很柔软的生命啊，它变成这种一种二元叙事的模式，对吧？比这个东西简好在哪儿呢？为什么我说它是一种智力上的这种偷懒呢？就是它不用去细致的分析因果，它不用去看这些历史。那如果你去细致的分析因果、历史、责任，那是一多费劲的事儿啊！ 这个就简单了，二元对立嘛，对不对？那它触发的是什么？说白了啊，就是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条件反射式的呢？它触发的是镜像神经元，就是它触发这种镜像神经元式的这种同情。哎呦，看到这弱者，你就去就特别想去保护去，对吧？哎，这种东西好不好？好，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这个东西你要走到极致好不好？不好，那你就会没有，你的智力上是偷懒的，你的感情上是过于充沛的，你就没有办法让整个的人的这种真正的社会往前走，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说你本能想保护的时候，那你不是先问这个鸡蛋它为什么要去撞墙啊，对吧？墙的存在是否有正当理由啊？那双方是否都有原罪啊？那村上明确的说的是什么？无论墙有多正确，但有多错误，对吧？我都站在蛋的这一边。那其实是把这个道德判断干什么呢？他给抹杀了，他给去他实际上他是有道德判断，但是这种基于逻辑的道德判断他给抹杀了。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完全的一种就是外包了，对吧？他给了这个时间啊、历史啊、外人呢，他自己给外包了，把这个东西他就变成了一个姿势，我这个姿态在这儿就可以了。所以呢他先站对这个情感这一边，然后呢干嘛呢？先共情再论对错，这个顺序是文艺圈特别常见的事儿，对吧？那快速的打动人心呐、啊，对吧？制造共鸣啊，然后呢他什么呢？滑到哪儿去了？道德相对主义，或者是受害者优先论。这个是一直以来这是有问题的。道德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这往往是很多的这些文青们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儿，因为它可以悬置，它可以让自己的这个抽离，然后把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可供把玩的手把件儿。大概就跟那个什么，就跟原来老人说我是玩珠子盘盒的，我还真没盘过啊，盘珠子似的，它变成一个手把件儿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现代的语境之下是什么呢？政治正确和这种呢体制文反体制文化是什么？二战以后啊，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对吧？西方就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文化里，反权威反体制，就是包括六十年代那会儿也是如此啊，那成为这种什么呢？主流叙事了，对吧？国家呀、资本呐、传统啊，往往被视为什么呢？强，对吧？而这种边缘呐、少数啊、个体啊，会默认是什么？是淡。他是用这种模式来做的，就是也是龙应台所说的是什么呢？他是强者跟弱者之间的关系，对吧？这部分有没有正确性？我依然要承认有正确性，对吧？它源于什么呢？对极权主义的这个包括大屠杀呀，包括殖民历史啊这些东西的反思，这是对的，这肯定是对的。因为只有用个体的价值的凸显，你才能够对抗这个无所不在的这个权力集权，尤其是集权，对吧？那但是呢，就是它本身呢依然是一种什么？没有人去仔细去寻求这东西的根源，还都大部分的人用这种模式来反抗，还是一种反射式的。就是它是一个条件反射式的这种反抗，对吧？然后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啊，这种弱势就等于是道德高地了。那质疑弱势呢，就等于是冷血的站对了这个强权。他就很多的人，我为什么说是有一些西方左派而左翼，而不是说所有的？那西方左翼里也有很多牛逼的人物，对吧？咱们不讨论那些人，更多的人是什么？他直接就把这个就给他二分法了。也是一种智力上的偷懒，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对不对 ？OK， 他直接就是把这弱势等于道德高地，那质疑弱势变成什么呢？你就是冷血或者站队强权。你看今天这个评论区里一定有这样的人，你可以照着我这句话完全给他复读过去，这就是一种智力上的偷懒。 那他们在这些东西的这个喧嚣尘上啊，然后呢正好又契合了全球左翼的这个文艺界的反战反强权这个运动啊，这种情绪啊，然后呢在这种环保啊什么这些议题上就被引用了。这很多人，你为什么觉得这些人他看上去很弱智，就很多这种左翼你看上去他非常弱智，这原因就在这儿，对吧？这是一个。而且呢这是什么呢？像这种包括龙应台，包括像是这个包括像是这个谁这个村上春树，还有其他的一些，他们由于什么呢？他们是文艺创作者，文就是说本来就是文人，对吧？文人呢有职业偏好和局限性，就是小说家嘛，对不对？他不是法官呢，也不是历史学家呀，对吧？那村上说什么呢？他强调过写作呀是让灵魂获得自由，他是用这种模式的，叫投光在个人尊严上，对吧？有没有好处？这小说家的天职嘛，对不对？那所以呢，他把这小说家呀哈站在墙边啊，视为这无价值的。你站在墙那边，你怎么可能有价值呢？对不对？哎，这反映出什么呢？他作为小说家的某种职业伦理，对吧？那艺术呢，应该质疑权力，守护个体，而并非要粉饰体制，对不对？对，没错。但是这个东西它在背后的这个逻辑你要进行深思，不能够说直接你就什么时候站在墙那块，这肯定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但是问题就在这儿了嘛，就是你把这个美学呀哈，这直接套用到现实政治里的时候，你作为小说没毛病，对吧？你用这种小说的模式把你这套思维体系然后呢潜移默化的灌输到这儿，让大家注重人的价值，这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呢你如果把这套美学东西直接套用到现实政治里边儿，就是你就忽略了一个什么两个点。第一，强有时候必要的，为什么？因为他要整个的维护社会的秩序，否则的话你哪有你小说家活的这么痛快啊？至少你版权都保不住嘛，那个国家那个法律是打盗版的，对吧？不能让你随时的，你要不然你村上春树写这么多小说过得那么舒服挣那么多钱，怎么给你保证的？是版权。版权是什么？版权就是强给你的东西，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到他自己这块他应该能知道了吧，对不对？是这样的。那有时候是必要的，政府吧是必要的恶，这个名言大家应该也都知道。那而且还有一个什么，但本身也有可能成为新的强，是什么？比如说民粹、恐怖主义、暴民正义，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一种新的强。还有一种是其实更要命，就是你看上去你就交过包括美伊这场仗，那美国人强的，对吧？那个伊朗在美国的这个大军压境之下几乎像一颗蛋似的被压碎了，可是这个蛋本身它在蛋里边它是个暴君，这是一个最正常的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说呢这种比喻其实是非常粗糙的，而且是非常容易误导人的，它把世界给简化了，这也就是文艺创作者的这个职业的偏好或者这局限性啊，这简化成什么呢？体制对个人，对吧？那没有处理鸡蛋内部的冲突，蛋与蛋的互害，或者蛋壳本身也是某种程度的保护墙，它都没有做，它简化了，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所以说呢，这些东西真的是啊，文人一个非常大的毛病。就是包括这文艺青年、中年以及老登们非常大的毛病，也是西方左翼这些东西上的问题。我还是这句话，左翼这些东西不是坏的，但是他们对于现实政治没有太多的好处，他们是引领着整个社会往更文明更高度地方发展，可是一旦遇上现实这条墙，它确实像个鸡蛋，而且显得特别傻逼，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咱再讲起这个龙应台这句话，对吧？你比如说吧，伊朗的这个神权政治，对不对？那他干嘛呢？他是虽然是一个共和国的体制，但是呢他是以最高领袖为核心的，就跟中国是一样嘛，咱们圣上嘛，对不对？那革命卫队为强力的控制社会的手段，对吧？长期推行的是什么？那严酷的宗教法，镇压意见人士，对不对？支持代理人武装，处决异议人士，那迫害少数群体，那这些东西你都视而不见吗？那 你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像龙应台这样的人，他们的这个东西是多荒谬了，是吧？那在他们眼里啊，鸡蛋呢是往往是属于平民，对吧？哎，而鸡蛋本身并不是政权本身。他首先第一个，如果他说的这个东西是指伊朗政权的话，此人内心完全是不可闻问了，就是一个纯傻逼，而且是坏，又坏又傻的那种，对吧？如果他是指伊朗政权的话，当然我不会这么去说龙应台，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我还是原来挺欣赏的一位知识分子，当然现在他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他很有可能说什么，他把这个鸡蛋比喻成什么平民，对吧？他是包括村上春树也是呢，明确的把这个蛋说成是在这个轰炸机坦克下的碾碎之下的平民的灵魂，这是他的说法。那强的是当然就是体制了，军事机器了，对吧 ？OK， 他们会把这个镜头啊拉到哪儿呢？就是平民的苦难之下，那什么呢？空袭下边德黑兰居民呢，对吧？失去家园的孩子呀，普通的伊朗人呢，对吧？哎，他拉到这个地方，这有一定的人道基础，这必须要说，这是有一定的人道基础的。但是战争往往是这样的，就是当这个政权跟民众高度绑定的时候，对吧？你看，我这话不是瞎说，为什么呢？任何一个神权政治，即使是中国也算是一个半神权的政治。我原来跟大家做过一期节目，交流过这个问题，半神权政治。那通过这种宗教警察呀、监控啊、宣传呢，它深度的渗透社会了，对吧？那革命卫队呢，本身呢又深度的嵌入到这个生活的社会生活当中。那这样的话，你这种区分平民跟这个政权的区分就模糊了。那除非我刚才说了，除非你把伊朗整个这个神权政治当做一个蛋，那这就是又傻又坏了。对不对？如果你不是这样，你彰显自己的人文关怀的时候，那他们把这个蛋就是替换成什么呢？就应该偷换概念，变成了这个伊朗人民。可是伊朗人民跟这个神权政治、神权体制，它是一个高度绑定的，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人是高度绑定的。所以说呢，就是他这种文化人呢，可能本能的会把这国家机器，就是美国啊，美国人嘛，对不对？精确打击啊，视为冷酷的这种墙，对吧？而把被打击的这个一方的民众默认为蛋，可是他就没有深挖呀。这个伊朗政权这么多年来主动挑衅呢、啊，包括是还有这个支持哈马斯、珍珠党啊这些人，那是他先把自己本国的这人民和地区拖入到这种撞墙的境地的。这个他不考虑这种东西。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条件反射。我刚才一直在说龙应台他们这种人是在思想上的巴甫洛夫的那条狗。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巴甫洛夫这个实验非常有名，就是他给这一条狗在这食道这块啊造个楼，就是那个戳了个眼儿吧，说白了，然后接了个管，然后呢每一次这个就是喂食儿的时候都先摇下铃铛，然后一摇，后来呢不喂食一摇铃铛，狗也分泌这唾液，这不就是那个条件反射吗？这大家应该上中学或者小学时候都应该学过这个东西。那他们的这方面也是如此，就叫包括龙应台他们这些人，他直接的这种条件反射就会出来，反强权、反帝国主义，对吧？是这样的，就尤其是很多呀，这个在中文圈里或者是华语地区的这个地方，这个尤其是台湾的、香港啊这些海外的很多知识分子，就是他本身的成长环境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在跟那个殖民呢、威权呢、冷战历史啊，他往往是反思这些东西，对这个西方的很多所谓大国呀、这个美国呀或者其他一些，他有一个天然的警惕性。什么越南战争啊、伊拉克战争啊、阿富汗泥潭啊，这些历史上的这种案例，就是他容易把美国的军事行动框定为什么呢？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高墙。那他肯定要站在鸡蛋那一边了，对不对？他条件反射了，开始流口水了吗？对不对 ？OK， 好，那把任何他就会把这个任何的对抗者，哪怕是像伊朗这样的神权独裁，视为反抗的这个蛋。这就是他们这种条件反射的这作用，所以他会把这个伊朗简化成什么呢？被霸权欺负的第三世界， 伊斯兰国家，哎，就简化成这样了。所以他就忽略了他自身，伊朗自身呢是中东这边最有攻击性的强，他本身就是个强，他只是遇上更强的一个强了，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他呀会搞龙应台这种思维是什么呢？就是人文关怀这个优先呐，对吧？我们先来看看战争带来破碎的个体吧，然后再论政治是非，或者他完全不论政治是非，对不对？所以他用这个模式来理解这样的战争，那就是把这些东西，他完全就是把智商，把自己的智商和分析这种能力，以及对历史的审视抛走了，从脑子里嘣拿走，得剩下的是什么？流口水的本能。这就是他们现在，这是他们干的事儿。所以说，浪漫化，这是一种浪漫化的反体制叙事，对吧？体制等于冷血，对吧？那个然后呢，个体就是真实，对吧？有温度，值得同情。它是一个偷换概念，它是一个偷换概念。它首先把这一个神权国家偷换成了这个伊朗老百姓，对吧？而且它忽视了一什么？最要命的是忽视了，即使是你偷换了这个概念之后，那伊朗的这些人，他们本身，伊朗本身，他这个神权政治就是强，那些老百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毫无防备力的，都不是蛋，他妈就是一蛋黄。你如果是个蛋的话，你多少要有个壳呢？他们连壳都没有，他没有任何能力去反抗这个看上去是个蛋的这个伊朗，它在内部的这个高压，这就是他们荒谬之所在，以及他们放弃了自己大脑，只用自己的反射神经来思考的这种原因，就是完全是一种智力上的自残。真的，这是完全智力上自残。我不相信他们理解不了我说的这些话，他们应该比我还读的书多一些吧？算了，这事儿不好说。那。但是你多少应该去考虑这些东西，这个就是他们荒谬之所在。所以说呀，像这样的这种选择性的共情，真的就是其实是一种双标啊。只看到这个美国轰炸伊朗这个蛋了，就没有他你看着这些人啊，西方左翼的这些人，他们有多少人，包括像龙应台，包括像这个村上春树，他们有多少次真真正正的去关注？这不是在打伊朗的时候才关注平民百姓啊！你平时有多少次关注、发表文章去说那些在这样的这种强权之下被压迫的这些蛋黄们，对吧？他连个蛋壳都没有的这些人，你真的去关注了吗？你去持续的去呼喊了吗？你持续的去为他们发声了吗？没有。他一旦到这个时候，他忽然想起了，哦，对了，你们还是他妈的，你们就是那个蛋呐！天哪，我要呵护你们。这会儿他们来了，这他妈是什么？双标。就是他们本身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心，他们是干嘛？他们是用这种姿态发泄自己无处可去的激情。他是一种虚拟的，他关注的永远是一种虚拟的，他真。没有真关注一个个的人，这是西方的很多左翼，还有包括龙应台，包括村上春树，包括所有的这些文青、文艺中年、文艺老登们最大的毛病。他们关注的从来都是虚拟的概念，然后是平民百姓，没有关注过真真正正一个一个活着的人。这个就是问题。所以说呀，这些人呢，就是你要信他们，你要信他们，你会变成一什么？看上去很有爱心。对吧？哎呀，我要站在蛋的这一边，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是一个极度虚伪，非常非常虚伪，非常非常自我感动，非常非常双标的这么一个人。如果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少就是你在听了他这句话，然后进行感动的之后，用自己的大脑。不要用这个反射，直接那种条件反射类型的这种东西，对吧？不要完全用这镜像神经元，你就直接要用逻辑以及历史，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现实政治的东西来思考这件事情，才是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人生。那当然你这样正常的话，你就会变成什么呢？你就会变成一个被左派视作为冷血的这样的一个人。不过我觉得，我个人这么觉得啊，我宁可被人视作为冷血，我也绝对不会去 成为这样的这种文艺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双标狗，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